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乌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乌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乌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乌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 你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某天凌晨，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武山校区的研究生宿舍楼发生坠楼事件，一名3年级女研究生从9楼坠下，当场死亡。这已经是该校不到10天内发生的第4起在校生坠楼自杀事件。某某大学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很多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生命只有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原因自然有种种，比如像华南农业大学对自杀事件的调查所显示的，或是因学习成绩不好想退学打工，供2个弟弟读书却遭家里反对，最终不肯压力轻生，或是因为与男友关系遭父母反对，加上担心个别科目可能不及格，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轻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悲剧本都是不该发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有时候是父母不可信，有时候是同学不可信，有时候是男女朋友失信了，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无人可以信赖。是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确实很累，本来好好的朋友，因为一点点的利益纠纷，会突然反目成仇，本来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夫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却老眼纷飞。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一夜间把亲人出卖，对我很好，视我如儿女的老师，我却曾在某些人的教唆下贴出了反对他的大字报。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犹大，为了那30个银币竟然出卖了他。撇开人所供职的叛徒犹大不说，就是那人所称颂的彼得，虽然也曾发誓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最后在关键时刻也曾3次不认主。唉，真是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连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可以信靠的了吗？有，他就是创造我们也深爱我们的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有言必果、有约必守的神。在古时 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应许了的事情还要启示为证。如经上所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看到了无数的古人，只要他们真心依靠神，神总是信实的，他们的祷告和祈求神总是答应。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曾应许我们一位救主。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三日复活，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神为了显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甚至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感谢神，你是全然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一切话语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主啊，我现在最需要你，我需要真正的平安。在此刻，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平安和安慰。我敞开我生命的门，让我全然的信靠你。
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 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家庭与生命的标准，我们时常被骗，你知道吗？商人、药剂公司、酒精厂、汽车公司、工程师等都会骗我们。他们把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期待我们相信接受。是什么呢？他们说服我们相信快乐和成功来自某一种商品、货物或饮食。他们告诉我们快乐来自衣着、家具、烈酒、汽车、房屋、维生素等。当然，新衣服很好，我们也需要住处、交通工具和身体的健康都很重要，但是请记得，这些都是暂时的。请我们辨别真假是非、对与错，请我们追求更高的生命标准。愿神祝福你。
出生的太阳，亮晶晶的露珠儿，啊，好美哦！亚当，我真高兴上帝造了我。
你真快乐，是不是？
嗯，非常的快乐，我也会永远快乐。
除非……
嗯，除非什么？
除非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为顺从才会带来永远的快乐，不顺从就会造成苦恼跟死亡。
死亡？嗯，什么是死亡啊？好像很可怕，是不是？
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死亡。死亡的意思就是不再有生命，呼吸停止了，不会动，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身体将会腐烂，化为尘土。
哎呀，亚当，那实在可怕哎。
只要我们呢，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就会永远活着。而能够永远吃那果子的条件非常简单，就是顺从。
嗯，我们会顺从的。
会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要牢牢记住，
嗯，
永远不可以忘记， 就是要爱上帝，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上帝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夏娃，我想你是上帝创造的最高成就。你好美，好可爱啊。
哎，亲爱的，今天要做什么啊？
啊，做什么？
嗯，
我们要在园里工作，照着上帝的吩咐修理跟看守伊甸园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动工好不好啊？
我也巴不得赶快动手。夏娃，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工作，永不分开，这是上帝吩咐的。
哎，这颗红玫瑰好美丽的颜色。哎，亚当，你来看这颗玫瑰。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嗯，哎呀，我一定是走远了。嗯，他还要我留在他身边的。天使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应该赶快回去。嗯，可是我应该有自己的主张啊，我应该随自己的意在园里走动啊，至少这园子也是我的啊。在那边就是分别善恶的树，它树上的果子好美啊。奇怪了，上帝为什么警告我们不可以吃它呢？嗯，
哎，上帝不是让你们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是啊，但是只有这棵树上你不能吃啊。哎，谁在说话？我没有看见什么人呢。
你往上看呢，我在树上呢。
啊，
夏娃，我名叫蛇，是上帝一切创造物中最美丽的。
是啊，你
刚才是我在说话。
你，可是蛇不会说话。哎，你居然知道我心里所想的。
你好漂亮啊，夏娃，你是创造的万物中最美丽的了，你比我要漂亮的多了。
真的？
你非常可爱，美丽的叫人心动。可是夏娃，你却不太聪明。
啊，我不聪明。
嗯，是不怎么聪明。告诉我，你说上帝真的不准你吃这果子吗？
是啊，他还说就是摸它我们也会死。
你就相信了吗？
嗯，
那就是美丽的夏娃，那就是你不太聪明的地方了。你不会死的，来摸它，吃了它你不会死。
那为什么上帝说我们会死呢？
哦，亲爱的夏娃，现在你就表现出聪明的样子了，你对上帝的话表示疑问。让我来告诉你上帝为什么不许你吃这果子的原因吧。上帝知道你吃了这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有智慧，好像上帝一样，那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会嫉妒，因为你会达到更高的境界，有更广博的知识，会跟上帝一样。当然了，他是不希望你会那样的。
哼，我不相信。
不相信？
嗯，
我是一条蛇，原来不会说话，可是当我吃了这果子之后，夏娃，我就有能力也会说话。你也一样，夏娃，你吃了这果子就会有像上帝一样的能力，你会成为女神的。
我，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果子，我并没有死，所以你也不会死，因为你不是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现在你吃这树上的果子， 会得到更高的生活，更有更大的快乐。喏，这儿拿几个去，来，尝一尝。
我，可是上帝说，要是我们摸一摸那果子，我们就会死。
他这么说了吗？
嗯。
可是夏娃，来，你拿着。你摸了，你手里拿了好几个，可是你并没有死啊。
哎，真的？哎，怎么了？我没死啊，是不是？
当然没死。来，就是把它吃了也不会死。来呀，吃啊。
嗯，好吧，我想咬一口。没什么关系，
当然没关系了。来，把它吃了。夏娃，吃跟摸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嗯，
那就对了。吃吧，再咬一口。对，再咬。
好吃哎，味道真不错，而且啊，我相信我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境界。我觉得好兴奋，好兴奋啊。
确实你是有了更高的境界。来，再吃些。从树上多摘些，想要多少就摘多少。你为什么不带些回去给亚当呢？他也可以吃啊。
哎，对呀，我也要带一些给他。我会拿得满满一手，我也要亚当成为神。我真是等不及去给亚当来，我们会比以前更快乐的。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 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 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啊？
别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候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层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层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在一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啊，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 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哈、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地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尼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哈，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 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啊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选择，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它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马太福音第四章，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I'm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I'm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Love your brother.
Love your sister.
Children, children, love each other.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Travel with that gospel caravan.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